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要约拿一个很奇特的宣教士来跟各位分享。在约拿之前是先知以利亚、先知以利沙，在约拿同时是先知阿摩斯，比约拿略晚一点是先另外一位先知叫做弥迦，这些都是神当时所用的。约拿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出来侍奉神，大约是公元前780年到公元前750年之间啊，如果以在中国的朝代，大概是西周的末年、东周的初年，这是很早的人物了。但是约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，没有世上的人跟他经验一样，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了，而且在鱼肚子里面活三天，然后又被大鱼吐到地上来了。因为他的缘故起了大台风，也因为他的缘故大台风大浪也平静了。像这样一个人物全世界从来没有过。那么约拿却被神使用，在尼尼微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理，让全城的人都悔改信主，上到国王，下到贩夫走卒，由自大到自小，全城披麻蒙灰悔改认罪。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人物。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约拿这个故事是真的，但我们基督徒，特别福音派信仰基督徒，我们是相信的，相信这是一个神迹，这是神特别做的，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。主耶稣说到约拿的神迹，也说明他自己要三天在地里头，然后死里复活。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神一个很超然的作为。许多人不信。有一个小故事，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坐飞机，旁边坐一个年轻人，老太太在读圣经，年轻人说，老太太你读什么呢？她说，我读圣经约拿记，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悔改，上帝后来大大用他。年轻人说了，老太太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你还信约拿这个事吗？请问约拿怎么能在鱼肚子里活呢？他怎么呼吸呢？ 他怎么吃东西呢？他三天，不要说三天，三个小时都活不下去，他怎么能活呢？老太太说，我真的搞不懂啊，他怎么能活啊？我到了天堂，第一个找约拿，我就问他，你怎么活的？这个年轻人说了，你有把握他在天堂吗？他不会在地狱吗？老太太说了，如果在地狱，那就请你去帮忙问一下好了。这是个笑话啊！这是太神奇的事了。约拿的故事，我们是用信心接受的啊，是上帝所做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。上帝动用了大海，动用了大风，动用了大鱼，动用了一个大船，动用了船上的水手，然后动用了大太阳来晒，然后神让一棵蓖麻树能够成长，神又差遣一个小虫就把蓖麻树都咬死了，神让太阳晒到约伯头都昏了，又让炎热东风吹过来，吹到约伯埋怨神，甚至都不想活了。那么这一些是奇特的故事发生在约拿身上。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讲这些奇特的事情，这是神做的，不要讲神做这些事他有一个目的的，有个原因的。为什么神做这个事呢？为什么神动用了这样多的资源，只是感动或者说逼得约伯必须去传神的道？神只有这个事情，你看他动多少东西啊，大海，然后一条大船，然后兴起大风大浪，然后派一条大鱼。我相信一定是上帝告诉这个大鱼，你消化别的可以，不能消化约伯啊，约伯三天在里面没有被消化，这是太神奇的，这是上帝做的。然后吐出来，吐到大地上面，然后逼着约伯要去传道。哦，你们都没有睡觉，感谢主啊。讲到睡觉，我附带说一下，突然想起来的啊，我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啊，我就有一次只有一个礼拜天有空啊，我就特别跑到纽约啊。纽约有一个好像叫做什么教会啊，我一下名字忘记了，很多人参加的那个 Tim Kelly， Tim Kelly 是里面主要讲员，叫什么教会啊？ Redeemer， 对了对了啊，有人说你要去听听看，这个 Tim Kelly 是非常会讲到的。哎，我那天一早就坐火车，因为我知道到纽约停车太麻烦了，要花很多的钱在那边停，我就坐了火车从这个 New Brunswick 一直坐到 Penn Station， 那来回我这个老人票很便宜啊，老人票还不到十块钱，几块钱而已，我就去了。结果坐到 Penn Station， 我就下来问哪里是 Redeemer Church， 到处问，他们说哦，那还蛮远的，那要坐好远啊。哎呀，结果我说早上去了很早，每天医生强迫我要走路，我说好，我就走路啊，走走走，差不多走了一个钟头，哇，很累啊。我那早知道这么远，我就不走了哈，就叫 taxi 去了。但是我就要散步嘛，运动。结果 走到 Redeemer Church， 他建一个大礼堂，一个大学的礼堂啊，很不错的聚会。我就坐下来，我真没有想到哈、才听五分钟就睡着了，因为我累啊，就走这么累啊，我就真的睡着了哈、哎呀，我后来醒了啊，醒了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如果弟兄姊妹睡觉，我绝对不会怪你们了哈。你们跑这么远来听到，我只听五分钟就睡着了啊！但是我一看前面一个也在睡觉啊，那边一个也在睡觉，我都注意看，我说看他睡多久啊，我就看表啊。有一个左边这一个从开始讲一直睡到结束才行啊，前面这边这个睡十分钟，比我多睡十分钟啊。所以如果你们睡尽管睡啊。我从此不会再怪你们了啊！你们来也很远就是了。这个是额外的哈，我讲到本来没有讲这一段的哈，刚才怎么搞哦？讲约伯讲错啊？不是讲约拿讲错了，讲成约伯去了哈。这下搞乱了，我看在哪里了 ？OK 好啊！你看，上帝用各种办法，就是要把约拿带到尼尼微。他不要去嘛，他不要去。上帝说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北边啊，他就干脆跑到约珀，然后坐船要去他斯啊。他斯是西班牙最西边，跟神相反。那么经过这整个故事啊，我今天早上讲三件事情，显出上帝的心意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宣教是上帝伟大的旨意，这是讲第一件事情。等一下我详细说。从约拿这个故事看见，宣教是上帝心中伟大的旨意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宣教是基督徒荣幸的参与，是约拿荣幸的参与。第三件事情，宣教是世人真正的希望，宣教是上帝伟大的旨意，宣教是信徒荣幸的参与，宣教是世人真正的希望。先讲第一个重点，这个宣教是上帝伟大的旨意。先说尼尼微，如果你们有好好研读圣经的话，尼尼微是个大城，是个了不起的大城。建造这个大城的是世界上英雄的首领，叫做尼禄。在创世纪第十章就记载当时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名叫尼禄，他建造了好几个城，尼尼微是其中的一个，是重要的大城，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啊，当时两河流域啊是最人类文明集中开始发达的地方，尼尼微很早就被建造，然后经过不断的一种扩充加建，在古代亚甲帝国 Akkad 亚甲帝国就是尼尼微做他的首都了，当然周围有几个小城连在一起，那以后一直到后来的亚述帝国，亚述帝国也是以尼尼微为首都，亚述帝国非常兴盛的， 就是把以色列北国消灭的那个帝国。公元前722年，亚述帝国的国王希拿基利带兵把北国消灭了，十个支派都被俘虏了。所以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啊，要走三天的路程去传道。有人去研究尼尼微城的本身倒不是太大，只有8 mile 的城墙，有一点长方形啊。如果是四方形，就是2 mile 各边，你就走2 mile， 然后四边就这个尼尼微城的本身。但是尼尼微城连起来，它有利贤，有加拉，有舍利伯，这些周围的城叫做大尼尼微区。他们估计那个墙的周围有60 mile， 60个英里，也就是一边有15英里，如果是四方的话。所以真的要走3天路程才能够把神的道传遍。这个尼尼微变成亚述帝国的首都。那么亚述帝国是恶名昭彰，非常暴力，进攻各国的当时的帝国。那么这个大臣是集权的中心，是侵略的中心，各国都怕他们的。根据一些历史的考证，当他们把敌国杀戮的时候，把人头砍下来堆成像金字塔一样堆在城门口，让仇敌害怕，尸体都捆在一起，然后抓到的国王关在狗笼里面，用链子把它锁起来，再残酷的，然后把这一些抓到的领袖要酷刑，还要肢解，然后处死。所以亚述帝国的暴力，亚述帝国犯的罪恶，那真是非常的深沉。当你知道这些背景之后，神还是爱他们，神一定要差遣约拿去传悔改的道。神对于世人，对于罪人，他的心是满了爱，这是神伟大的旨意。神要爱这些不可爱的人，神要爱这一些罪恶深沉的人，因为人是神所造的，即使被罪恶所缠累，神要想办法救他们。以尼尼为亚述帝国当时的情况来看，不值得爱，不值得神动用这么多的资源，这么多的方法，一定要去传神拯救的道。圣经说，神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神爱世人，神救世上被罪恶所捆绑的人。所以神的救恩计划，神的宣教计划，实在是伟大的旨意。当你读约拿书，最后一句话就把神的心表白出来了。神说，我岂能 不爱惜呢？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神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的旨意是这样的高超。神愿万人得救，从亚伯拉罕的蒙召也显明出来。不但亚伯拉罕和他的直系后裔，或者以色列人，神要恩待他们，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让万国得福，要成为多国信心之父，要拯救全世界上的人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不是只在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中间而已，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兴起弥赛亚，拯救全世界上的人。神在弥赛亚家族里面也是用了外邦的姐妹，外邦的女子，比方像他玛，像拉合，像路德，这三位明显是外邦人。拔示巴很可能是赫人，因为他的先生乌利亚是赫人，相当可能，只是拔示巴不能确定。神的心希望万民得拯救，希望所有被罪所捆绑的人能被拯救出来，所以先知被差遣，以利亚、以利沙就做了相当多跟外邦人有关系的事情，像亚兰的王都跑到以利沙这边来，以后先知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都论万国的预言。神从旧约就显明要拯救世上的众人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从约拿书知道神的心，我们应该也得着神这样的心，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那就需要宣教。今天全世界有70亿的人口，基督徒根据最宽广的计算，包括天主教，包括东正教，甚至包括了我们所认为不纯正信仰的与基督的宗教有关的，大概只有23亿。70亿的里面有47亿还不是基督徒，如果12万孩童，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啊？神的心岂不一样要说这47亿怎能不爱惜？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心，神的计划，神希望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但愿神恩待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都已经蒙了神的拯救，希望宣教的负担，宣教的热忱能深深在我们的心里。新约更明显了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说人子被挂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，他 他做万民的赎价。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我们要对万民做见证。今天47亿里面大概有27亿听过福音没有接受，大概还有20亿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。这些人就需要神差遣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也就为什么教会继续不断要推行宣教的工作。为什么我们除了本地的福音还要拆传，还要把宣教士拆到远方去？这是上帝的荣耀的旨意，上帝奇妙的旨意。愿上帝的心我们能明白，能跟随，能继续向前迈步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